美国商航空母舰坐镇，伊朗不敢轻举妄动。美国自由雕塑公园再发生不明火警。湾区中国男子诈骗200万，潜逃中国前被逮捕。个人资料是咪外泄？美国公司推出新检测工具。麻省母亲号召家长收购 TikTok 保护子女。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2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美国海军官员向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证实，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南海，而家在印度洋。该航空母舰将会前往美国中央司令部管辖区，和正在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会合。据大陆媒体21号的报道，将林肯号派往中央司令部管辖区只是美国进入该地区的一系列行动之中的一部分，而这些行动还包括增派飞弹巡洋舰和飞弹驱逐舰。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20号表示，目前以色列已经失败，没有达成任何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在评估所有情况，将会作出准备的决定。纳伊尼补充说，对以色列回应的等待时间可能会延长。纳伊尼指出，伊朗的回应可能不会重复过去的行动。伊朗拥有有效惩罚敌人的经验和策略，不会轻易采取草率行动。纳伊尼声称，任何针对伊朗的袭击都会受到回击，对方将会在适当的时机受到伊朗的精准攻击。伊朗还公布他的地下飞弹城市的影片，证明该国确实有对付敌人的手段。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该发言人的言论可能代表伊朗的立场有所软化。虽然纳伊尼始终强调伊朗具备对付敌人的能力，但是由伊朗始终没有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攻击来看，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到中东确实起到震慑作用，伊朗才会丧失过往的强硬态度。另外，对于加沙停火的谈判进度，据 CNN 21号的报道，以色列媒体声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向恐怖袭击受害者和人质的家属表示，他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转达，无论以色列面临几多压力，都不会离开原埃及至加沙边界的费城走廊和内扎里姆走廊。内塔尼亚胡补充说，他们是战略军事和政治资产。但是布林肯就表示，内塔尼亚胡在会面的时候同意过渡议案以及详细计划，以色列已经签署了该协议。但是哈马斯就公开声明不会接受这份协议。据 Political 20号报道，知情的政府官员表示，目前的停火提议是由美国、以色列、埃及和卡塔尔在7月共同提出的，是到目前为止最强的版本，因为这个方案包含了为哈马斯和以色列要求度身订造的条款。知情人士还表示，感令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这项提议会好像之前那样流产。即使布林肯认为和平协议可以很快达成，但是据 BBC 21号报道，接受他们采访的以色列和哈马斯消息人士都不抱太大希望。以色列停火谈判原本预定在21号举行，但是以哈双方歧见太深，看来谈判又会押后，加沙和平恐怕再度落空。针对加沙日益加剧的绝望境况，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发言人华特里奇过去两个星期身处其中，目睹战争中的人道危机，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疾病的蔓延。他21号在加沙向法新社表示，咁确实感觉好像难民在等待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死亡似乎是唯一能够确定的事。加沙走廊没有任何一处是安全的，绝对没有安全的地方，那真是极之难受。有消息传出表示，伊朗已经向以色列东部发出警告，将会在8月22号之前 发射飞弹，但是消息未经证实。美西时间19号晚，位于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再发生不明火警。公园创办人华裔雕塑家陈维明赶往现场，在高速公路就已经见到浓烟和火光。当地消防部门出动700部消防车才扑熄大火。同以往不同的是，今次火警的目标不是公园里面的雕塑，而是工作室和生活区。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是工作室的设备、大量文件和资料以及一部房车被销毁。美国自由雕塑公园是由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创立的一个户外雕塑公园，位于加州南部沙漠地区，靠近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之间的15号公路。这个雕塑公园以自由、人权和民主为主题，展出一系列反映社会正义和历史事件的雕塑作品。事件发生之后，自由雕塑公园艺术家和义工之一的雁纳表示，我认为应该也是中共间谍去做的这些事，因为今次很有针对性，就是将这里面的资料、电脑的储存还有摄影设备这些物品全部都烧晒，里面有大量浓烟，那就是那种经过汽油还有很多的胶才会产生的黑烟，照这个推测我认为是人为的。公园创办人陈维明在接受阿波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创作的中共病毒雕塑、六四坦克雕塑等屡次受到破坏，因为中共怕真相，而早前破坏事件经报道之后，亦都令单纯的美国人意识到中共的邪恶，所以中共和他的代理人持续进行罪恶计划。陈维明创作的中共病毒雕塑是2021年6月5号在自由雕塑公园落成，当日美国政界人士在内的几百名人士参加落成典礼。而在当月17号，首次被不明人士严重破坏，锯烂了病毒毒株。到7月23号，雕塑再被不明人士纵火烧毁之后，当地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介入调查。直到2022年3月，美国司法部公布拘捕了3名疑犯。2022年5月，在中共病毒雕塑仪式落成仪式前夕，再有一名30多岁男子进入园区破坏那阵被义工发现，之后被警方逮捕。今年5月尾，六四大屠杀35周年前夕，园区里面的六四坦克人雕塑再被不明人士损毁。陈维明说，共产党怕的就是真相，因为雕塑公园他用艺术的表达令这边人来人往的美国普罗大众见到共产党的邪恶，正因为我们的坚持不懈、义工朋友的支持越做越好，也都令共产党越来越感到害怕，所以他们做出各种各样非常恶劣的举动。陈维明相信美国司法部门将会更加重视中国间谍问题，而他和一众义工也都坚持初心不改。雁纳亦都表示，面对邪恶的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退缩，这样只会越来越助长这个邪恶，所以无论怎样都不会退缩，不是的话，他们以后就会将美国变成中共这样。
一名湾区大理市华人居民被确认是一名诈骗犯，欺骗的款项达到$200,000，受害人分布在全美各地，达到几十甚至几百人。这名华人疑犯在准备飞往北京之前被逮捕。信使报报道，疑犯陈明涛28岁，是来自大理市，他被指控使用假护照和向银行作虚假陈述，使用虚假护照开设了一个银行户口。当局说受害人被骗向该户口汇款。根据法庭记录，陈明涛在7月中被捕，当时他刚刚订了飞往北京的机票。他们说陈明涛自从2017年持旅游签证到美国之后，一直就留在美国，但是似乎在本区没有子女、家庭或者合法稳定的工作，也都没有在这里上学。控方说他的绝大部分收入似乎都是来自于参与犯罪活动， 除了被指控的行为，陈明涛还涉及参与其他犯罪活动，包括开设妓院和其他金融诈骗行为。法官西斯内罗斯下令在指控未作出裁决期间拘留陈明涛，担心他会逃走。记录显示，假护照指控最高可以判处10年联邦监禁，虚假陈述指控最高可以判处30年监禁。他目前被囚禁在三藩市东湾都柏林市的胜利塔监狱，不能够保释。检察官说，陈明涛面临调查的第二阶段追踪资金。检察官在法庭的文件说，执法部门只是由他的住所搜获了27,790元，预计陈明涛转移了过100万。检察官期待审查陈明涛的手机会发现执法部门以前不知道的其他银行户口或者加密货币户口。全国公共数据爆发严重个人资料外泄事件，黑客盗窃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公民的27亿项个人资料，其中包括社会安全号码，并且在暗网兜售，引起全世界很多人关注。针对这次事件，网络安全公司 Pentester 推出一个网页工具，可以给用户检查个人资料是否已经被盗窃。Pentester 公司推出的网络检测新工具的使用方法，用户只需要登入 npd.pentester.com， 并且输入姓名和出生年份，即时就可以看到被泄露的户口，包括泄露的社会安全密码的最后4位数字。而另一种方法是设定信用监控，可以联系美国三大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Experian 和 TransUnion 其中一间机构，在户口上高设置欺诈报警，那将会要求债权人在开设任何新户口或者更改现有户口之前，必须要同户口持有者本人联系。一旦同一间机构达成了信用监控协议，它将会自动通知其他机构，该监控有效期为1年，并且可以续约。如果特别担心身份被盗用，另一种选择是信用冻结，它可以防止在未经当事人直接许可的情况下开设新信用户口。美国公共利益研究小组特别指出，防止有人冒名开设新信用户口的最佳保护措施就是信用冻结。全国公共数据建议可能受到影响的人要密切留意自己的财务户口，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会经常查阅他们的支票和储蓄户口余额，也都不会仔细核对信用卡账单上高的每一笔交易，而黑客正是利用这一点。女学生在中学拿到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机，因而结识了不良少年，受到性侵，然后抑郁去世。女学生的妈妈将这一切罪恶的起因归咎于 TikTok 的短片不良引导，所以投稿媒体号召家长集资收购 TikTok， 以具体行动捍卫儿童青少年的网络安全，避免悲剧再度发生。今日美国报报道，麻省尼登的居民斯米尔的女贝卡今年应该23岁，但是不幸的是2020年9月16号贝卡意外身亡，法医鉴定是吸食过量芬太尼，但是斯米尔认为将她的女推向死亡深渊的幕后黑手其实是社交媒体。斯米尔表示，她的女15岁读中学之后拿到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机，结识了一班18岁网友，不幸的是跟着就受到男网友性侵，耻辱和痛苦再加上网友的霸凌，令到她的女透过社交平台取得禁药，以吸毒的方式来舒缓内心伤痛。斯米尔以她的女的不幸遭遇指控大型科技公司是导致网络危害的始作俑者，而且明知社交平台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在获利第一的前提下依然置儿童少年心理健康于不顾。根据统计，全美有1亿7千万人使用 TikTok，而且多数用户年龄在15岁以下。国会今年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一年时间内出售美国市场业务，否则就全面禁用。而身为妈妈的斯米尔，藉着在今日美国报投稿机会，号召家长采取行动，集资收购 TikTok， 一起攞回网络世界的控制权。在儿童网络安全法通过之后，依法规范社交平台的使用安全，才能够真正保护自己的子女。推广网络安全权益的非牟利组织自由计划创办人麦考特就强调，应该由源头解决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危害，并且发起美国人收购 TikTok 的运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